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朝鲜远未满足重启会谈的先决条件；美中两国共同呼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措施降低紧张局势；越南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施行休渔令；中国律师群体紧急联署声明，要求广西当局调查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被打事件。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亚洲的之行。克里国务卿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外长尹炳世，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和双边问题。星期一的会见结束后，克里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朝鲜还远未准备采取必要步骤来限制其核项目，因此华盛顿不能与其展开会谈。克里还表示必须加紧对平壤施压。由于朝鲜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联合国已经对朝鲜实行严厉的制裁。克里还说，如果朝鲜目前的侵犯人权行径继续下去，很可能将平壤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克里星期天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他们谈到将共同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就继续对朝鲜保持压力的重要性达成一致。这名官员说，他们还讨论了气候变化、伊朗核谈判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发展援助以及阿富汗问题。克里还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围海造地行动表达了关切，他强调了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国际法和保持克制的必要性。那么克里在访问中国期间呢，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各自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两国呼吁采取措施降低紧张，促进稳定。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大规模建岛，引发了区域和美国越来越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是克里国务卿本周末同中国官员进行范围广泛和深度会谈的主要议题。但是双方除了表达不同看法以外，目前还不清楚双方在闭门会谈中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I urged China through Foreign Minister Wang to
我通过王毅外长敦促中国和大家一起采取行动，努力降低紧张气氛，增进外交解决的可能性。
中国说他们不打算停止，但补充说中国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与航海自由。
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
克里星期天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主席说虽有问题但两国关系稳定，他盼望在九月份访问美国。克里离开北京后前往韩国访问，他将与韩国官员讨论朝鲜等双边问题。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克里周末呢对北京访问期间呢，他强调了美中保持对话以及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呢也表达了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域填海造岛行为的关注。不过呢，针对美方的关注，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下面是利亚发自北京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六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习近平今年九月的访美做准备。 但是他的这次访问因为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而蒙上阴影。克里16日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尽管他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的声明中强调了美中双方在双边领域以及在伊朗核谈判、北韩问题、阿富汗、气候变化以及对抗埃博拉疫情等区域和国际问题上的有效合作，但是他说双方也讨论一些存在分歧的问题，包括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海洋争端问题。他说美国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注。
我通过王毅外长敦促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采取行动，帮助减少紧张，改善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前景。
克里表示该地区需要巧外交来达成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哨所和军机跑道。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考虑派遣军舰和飞机前往中国人造岛礁的附近区域。不过克里并没有回答有关记者提出的美国是否要这样做的问题。中国外长王毅也没有回答一旦美国这样做中国将如何反应的问题，而是表示修建这些岛礁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不容置疑。
王毅说中美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要紧，但是不要有误解，更不要有误判。他还表示美中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有分歧以外也有共识，比如我们都希望维护好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都致力于国际法所赋予的国际航行自由，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合理解决存在的争端。在克里访华之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克里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会让他的中国谈话方毫不怀疑美国对维持航海自由的承诺。这位官员并表示克里会警告说中国的举动无助于缓解该地区的紧张，而且可能会给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不过克里在访华期间总体上强调的是美中双方之间的合作，他说双方能够坦率地讨论领海争端、网络安全以及人权等有分歧的问题，显示了双边关系日益加强的力量，是一个有效的伙伴关系的标志。克里在记者会上还淡化了美中之间最近在亚投行等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紧张，重申了美国欢迎中国创立多边机构，只要这些机构符合国际组织的高标准和开放性的立场。克里这次访华期间除了与王毅讨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习近平访美的细节以外，还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举行了会晤。李克强表示中美之间的高层交流以及不断的接触对于两国和国际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杨洁篪在会见克里时表示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上开辟了新的领域。他重复了王毅的说法，即习近平的访美是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双方应该集中精力为这次访问做准备。他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交流，加深战略互信与合作，并将确保中美关系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前进。习近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克里一行时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发展。他说在奥巴马上次访华期间，他与奥巴马就美中关系的发展达成了重要共识，富有成果。他还表示他期待着对美国的访问，希望通过双方的努力将美中关系推上新的高度。克里一行17日下午抵达韩国首都首尔访问。美国之音丽亚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在五天的人道主义停火结束以后，沙特领导的联军恢复了对也门什叶派武装的空袭，停火在星期天晚间到期。联军的空袭袭击了反政府武装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的阵地。三月底以来，联军一直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轰炸，这个武装占领了也门首都萨那。星期天早些时候，也门政治领袖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会面，讨论一项为解决当下冲突而正在谈判的协议， 没有胡塞反政府武装的代表出席。胡塞武装拒绝接受三天谈判的主要目标，那就是恢复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总统哈迪的地位。哈迪对与会者说，也门人民正在期盼稳定，但只有当也门的合法政府和机构得到恢复，胡塞反叛武装被缴械，这种稳定才会到来。他谴责胡塞武装在去年全国政治权力共享协议达成后夺权。联合国说，在此次也门冲突中有1500多人丧生，6200多人受伤，45万人流离失所。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表示，他相信伊拉克亲政府军队将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控制权。克里在激进分子宣称攻占拉马迪的一天后说，这只是暂时的情况，他相信局势将在几天内发生逆转。当地官员说，拉马迪持续五天的战斗造成500人死亡。拉马迪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125公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呼吁民兵奔赴拉马迪。星期一，报道有更多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进入该地区。自上星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一直在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美国国防部拒绝证实伊斯兰国星期天宣称占领拉马迪的说法，只表示拉马迪目前局势动荡，双方在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但是包括安巴尔省长发言人在内的其他人士说，政府军士兵正在逃离拉马迪。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星期五用炸弹开路进入市中心，并在当地的一个政府大楼上升起他们的黑色旗帜。轰炸在星期天还在继续，十名军人和警察在两起袭击中死亡。打击伊斯兰国的部队也赢得了一场较小的胜利。据报道，叙利亚部队在战斗中迫使攻城落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古城巴尔米拉撤退，战斗造成数十人死亡，并威胁到一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录的这个一个遗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印度总理莫迪那么刚刚在中国进行了访问，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中，莫迪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两国间的某些问题的方式。中国则表示承认分歧的存在，但是共同利益大于实际分歧。有评论说，中印龙象共舞有利于亚洲和地区的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西安极具象征性的活动后，在北京受到了东道主李克强总理的正式欢迎。莫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红地毯欢迎结束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期间签署了100亿美元的24项协议，其中包括增设总领馆。中印两国领导人会见记者时毫不掩饰彼此分歧依然存在。李克强说，
我们不否认中印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妥善的管理和处理好分歧，不会让它影响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
李克强同时说，中印两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正在加快速度，正在成为推动亚洲繁荣的两个双引擎。莫迪则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分歧的模式。他说，
I stress the need for China。
我要强调中国需要重新考虑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阻碍双方伙伴潜能的充分发挥。我的意思是，中国应该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已经看到了中国领导层的响应。
关于印中边界纠纷，莫迪说，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we agreed that we continue to explore。
双方同意继续寻找公正、合理以及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重申将最尽大决心维持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除众所周知的中印边界等问题外，印度对华贸易的480亿美元逆差是印方迫切关注的现实经济问题。星期六，莫迪结束北京政治之行后，将前往中国经济之都上海。评论说，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铺垫为莫迪中国之行和亚洲龙象之舞开了好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和中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联合军演被外界视为再次展示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系。但是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中俄关系远比表面来得复杂，中俄正在加强的关系只是普京在美俄中三角关系中玩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认为俄中的确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不过美国却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5月11号，中俄两国海军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市举行了演习开幕式。18号到21号，两国舰艇还将在地中海进行实弹训练。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希望通过这次的演习，借助与中国的联手，向欧美国家表明对经济制裁不屈服的态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俄罗斯问题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okay, From 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 it is an attempt to show Russian power and that China supports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o project this kind of partnership.
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这是展示俄罗斯在中东的力量以及中国对俄罗斯支持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也展示了一个反美同盟。加强与中国军事联系是俄罗斯国防部以及普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借中国的力量来提升俄罗斯的伟大形象。
布兰克说，对中国来说，中国越来越有兴趣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投射力量。中国打算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布兰克说，这样的演习有助于中国海军走得更远。他还说，另一方面，军演也是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军演的应对，因为地中海是欧美等西方国家传统的势力范围。此次军演只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看似不断加强的联系的最新事例。5月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另外，4月份，俄罗斯和中国还宣布了一系列的合作计划，包括开发军民两用直升机和探索两国共建月球基地的合作模式等等。普京与习近平之间的私人交情也似乎不错，两人去年已经会晤了5次，据称今年也不会少于5次。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布兰克说，俄中关系其实包括3个层面，在全球层面上处于类似的意识形态和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俄罗斯希望与中国一起遏制美国。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两国之间有很多的协议。在区域层面上，在东亚和中亚，两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政治、政府和国际事务的副教授科林·杜伊克说，虽然俄中之间可能不会有更深的联盟，甚至相互之间有猜疑，但是仅是对美国的不满就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
So that's a very definite challenge for the U.S. I think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to counter pressure both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going to be certain areas. I mean, the U.S.,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trade with China.
我们得同时对两国想出办法来减少这个压力。美国当然要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战略上，我们还是要与我们的盟友一起对中国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做出更强硬一点的回应。对俄罗斯也一样。
曾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应该在中俄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以阻止两国关系继续深化发展。但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布兰克认为，在美俄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一致前，美国不会这么做。不过，也有报道指出，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俄罗斯，被认为是试图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集中精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应对中国。但是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说，中俄关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伊夫根尼·奥特马克说，
China now it's a very big close partner for Russia. No, in any sense. It's a part of Putin's geopolitical game inside this triangle.
中国现在就是俄罗斯的强大亲密伙伴了。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这只不过是普京在中美俄三角，可能也包括欧洲之间玩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罢了。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美俄关系从奥巴马上台之初的重启走向了全面对峙。谢尔盖·古里耶夫曾是俄罗斯新经济学院的院长，也是俄罗斯政府的前顾问。他说，中俄之间的很多意向协议并不像俄罗斯所期待的那样进展顺利。他说，除了俄罗斯向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投入了10亿美元，俄中之间很多的合作目前还只是意向，并没有最后的签字。
We see a huge willingnessfrom Russian government to engage with China, and the very top 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see that as their mandate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But currently,
从俄罗斯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他们非常愿意和中国接触。高层政府官员把和中国合作看作是他们的职责，虽然目前这些还没有发生。
古里耶夫认为，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中国不愿意因为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损害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据信这项协议如果得到实施，将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一向否认实施了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5月8号星期五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并且在网络安全和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在5月12号，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说，中俄网络协议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
现在你看到这两个巨大的网络资源展开合作，意味着俄国人不必操心中国人的攻击，中国人也不必担心俄罗斯人的举动，他们将把这些资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安全合作的强度正在增加，但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对付美国的程度。
中国的做法正在改变，他们比以前更加从容地将俄罗斯视为合理对付美国的一个伙伴，但双方合作没有完全成为制衡美国的同盟关系。
美国安全官员们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国，并采取措施强化对网络系统的保护，但是罗杰斯认为，美国仍然没有合适的政策有效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威胁。
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我们没有胜出这场较量。
美国国防部今年4月底公布的网络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而不只是防守。但是网络安全人士说，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风险很大，他可能招致对手针对美国众多的政府和私营网络系统实施报复性打击。
黑客攻击行为，
中国一向否认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网络攻击，并坚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关于建立网络国际行为标准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对网络的看法与美国不同，中俄网络协议就显示了这种差异。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建立国际行为准则保障网络安全的听证会，议员们表达了对中国网络行为的担忧。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上周五，国务院对中国使用一种称之为大炮的新型网络武器表示担忧。这种大炮专门针对内容遭政府封锁的由中国的活动人士经营的网站，大部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信息审查的升级。
前来作证的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说，对于网络空间存在两种立场，中国和俄罗斯要建立的全球网络体系试图控制言论自由，削弱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则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畅通的网络环境。最近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这项协议被指有针对美国的意图。国务院官员佩恩特说，这项协议凸显了中俄与美国的不同立场。
他们对网络是一种绝对的主权立场，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网络空间划分主权界限，主权可以适用于这个界限内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但是不能适用于人权宣言这样的准则。人权宣言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是没有主权界限的。
佩恩特指出，针对中国的网络行为，既要直接施加压力，同时也应该寻求合作领域。
两国曾经有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不幸的是五名解放军被起诉后，中国暂停了小组的活动。这样的对话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担忧，也可以寻求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及商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定于五月底访问台湾。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卿拉塞尔说，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美国致力于协助台湾维护其自由民主，并与台湾维持旺盛的经贸关系。对于台湾表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意愿，美国也表示欢迎。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举行听证会，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希瑞斯希望了解台湾在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否将有一席之地。出席作证的亚太驻卿拉塞尔说，台湾已表达参与 TPP 的兴趣，美国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美国专注于完成 TPP 第一轮的谈判，对于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并没有预设立场。拉塞尔说，
We have indicated that we welcome Taiwan's interest, and certainly
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欢迎台湾的兴趣，当然台湾有一个遵守法治的经济，也是我们重要的伙伴和贸易伙伴，是一个我们会认真考虑作为候选对象的成员。我相信其他11个 TPP 成员也是这么认为的。
拉塞尔说，美国正在与台湾进行贸易投资框架协议谈判的讨论，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彼此的经济。台湾是美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以及自由市场的最佳范例。台湾的经济对于它能否持续维持自由民主极为重要，美国会持续维持与台湾兴盛而活跃的经贸关系。不过希瑞斯担忧中国可能阻挠美台发展经济关系，对此拉塞尔表示，美国与台湾活跃兴盛的经贸关系不会改变，北京领导人对于美国持续与台湾发展经济关系的决心有清楚的认识。事实上中国与台湾的经济也有紧密的交叠，他看不出中国有妨碍台湾经济发展的迹象。拉塞尔说，
China itself has tremendously close intertwined.
中国自己就与台湾有紧密交叠的经济关系。台湾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投资。我没有看到迹象或证据显示中国想要以任何方式干扰或妨碍台湾的经济持续发展。
对于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国务院主管经济与商务的助理国务卿李富金也表示，美国不仅赞赏台湾表达对参与 TPP 的兴趣，他甚至当场宣布自己这个月底就要到台湾访问。李富金说，
除了拉塞尔驻卿所说的那些话以外，我们不仅只是欢迎他们表达兴趣而已，我们与和台湾有深入的经贸往来。事实上， 我们这个月底就要访问台湾，讨论与双边经济有关的议题。
李富金在听证会后告诉媒体，作为美国政府主管经济商务的官员，他到台湾访问是一个象征性的一步。访台的主要焦点是美台与区域经济增长。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二月份访美时曾经与李富金有过会谈，李富金也在自己的个人推特账号上贴出与邓振中的合照，并称他与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有极富成效的会谈，希望两人能有持续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引发了美国的关切。这一事件呢，发展呢，也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琦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扩建机场、港口，涉及改变南中国海作为国际水域的现状。
美方一再强调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权，所以现在大家强调就是和平解决嘛。
高广琦部长还指出，除了美国、中国之外，包括越南、菲律宾、台湾对于南中国海的巡逻与侦查密度都相当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担心中国利用大国的地位和力量欺侮南中国海周边的邻国。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的12海里海域之内。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此举主要是避免现状的改变，因为南中国海的情势改变之后，国际情势也将为之改变。
不过这当中台湾本身的立场还有两岸关系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审慎营运的作为啦，否则你到时候你两边你很难取舍。
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目前在太平岛上有驻守人员，应该对于南中国海海域各国军机船舰的巡弋状况有精确的掌握。国防部长高广琦答复指出，不管东海、南海的监控、情资的掌握，台湾军方一直都在注意。未来在南中国海的巡逻与侦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高广琦部长还说，国防部将协助驻守在太平岛上的海巡人员增加相关的训练，强化战备要求。台湾在南中国海拥有最大岛屿太平岛的管辖权，目前岛上有100多位海巡人员驻守，基础设施包括一条飞机跑道以及目前正在扩建的港口，预计今年底完工。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希望未来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当中，台湾能够完全参与，并且在解决的方法上可以参考他所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主要的精神就是主权无法分割，资源可以分享。马英九还强调，目前在太平岛上进行的跑道及港口工程完全是维修现有的设施，并不是扩张。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做的都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干涉，希望由海上争议的相关国家做出正确选择，透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南中国海据信蕴藏丰富的石油，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台湾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越南对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实行休渔令提出强烈抗议。中国颁布的休渔令包括两国有争议的北部湾部分海域。越南外交部星期六在官网上说，中国这一做法侵犯了越南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从1999年起每年的5月16日起在 南中国海实施为期两个半月的休渔期。违反该法令的人将面临处以罚款、吊销执照、没收渔具等处罚，甚至可能会被刑事起诉。长期以来，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大片水域及其很多偏远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中国2012年和2014年曾经在有争议海域拘押了几名越南船员，双方都指责对方威胁和冲撞己方的船只。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天在云南与到访的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会晤时表示，两国有智慧也有能力成功的解决两国间的主权纠纷，这是两位国防部长的第一次会晤。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南苏丹北部两州的武装冲突，以及南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去年初签署的停火协议屡次遭到破坏。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说，南苏丹政府军在联合州发动大规模攻势，使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而且阻挠向该地区的平民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安理会还指责反叛武装袭击上尼罗州的马拉卡尔镇，一个东非国家组织试图调停解决南苏丹总统基尔的政府与支持前副总统马查尔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冲突。该组织表示，对反叛组织在马拉卡尔镇的暴力行为深感不安，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敦促双方遵守停火协议，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星期天，以色列示威者和警察向他们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发生冲突。当时数万名犹太民族主义者在那里游行，纪念夺取东耶路撒冷48周年。警方预计有大约3万名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旧城主要的穆斯林区游行到西墙，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也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从约旦手中夺取了东耶路撒冷。据报有几名警察受伤，至少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逮捕。以色列示威者载歌载舞高呼以色列万岁，而几小群巴勒斯坦人则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帜，高呼着我们将收回巴勒斯坦。以色列兼并东耶路撒冷一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自2013年起发起的拆除、强行拆除十字架的行动并没有如期停止。今年4月以来，浙江省又有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据浙江省一名信徒说，这场闹剧将会持续到2016年的6月。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5月5日，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对省内新建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建筑的规模、功能和标志设计等都作出规定。曾因反对浙江省拆除十字架行动而入狱3年的北京基督教牧师刘凤刚说，这种做法对宗教是一种亵渎。这份共计36页的规范几乎涵盖建筑设计中的方方面面。与十字架大多安置在教堂房顶的现状不同的是，规范要求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上的十字架标志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而且与整体建筑物的比例应小于1:10。据刘凤刚介绍，基督教教堂将十字架放置在屋顶是有其宗教含义的。他说，
我们搁房顶上是高举基督，高举十字架啊，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是也表明，向世界表明，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就是只传基督的啊，高举十字架的啊。如果搁墙上来讲，就是意义就不一样了。但是说我们这只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 它是有区别于一个什么佛教、道教啊，一个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的律师、基督徒庄道赫谈到，宗教标志无论如何设置，都是合乎宗教信仰的应有之义，不该由政府限定规格。他还表示，政府强拆十字架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很多教堂的十字架太过醒目，甚至盖过了政府大楼的风头。他说，
在浙江是发展迅猛了，那个标志啊，每个教堂都把十字架里那个做得比较醒目比较高，这个有点让他们看的呢好像你太突出了，甚至跟那个执政党有点争夺那个叫做什么呢？争夺那个民众的那个吸引力。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的网站上的醒目位置，长期放置着三篇关于宗教建筑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通篇引经据典的宣传应摒弃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发展中国式的基督教。文章说，欧美哥特式教堂的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教会凌驾于社会和教会，要在社会中掌王权、做首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要被批判的。文章末尾还谈到，基督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才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浙江省政府对基督教建筑设计的管制，被庄道赫律师认为是违宪。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四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然而，庄道赫律师说，当地方行政法规和宪法相矛盾时，宪法是没有效力的。他说，
在中国现在这个宪法不能够被引为那个诉讼的依据，就是宪法不可诉，变成违宪没法诉。这应该说他这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啊，那个有缺陷。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在宪法文本里面，他就没有讲到你这个违宪以后是吧，将怎样被追究法律责任？违宪没有责任变成啊，没有法律救济的渠道。
中国民族宗教网2012年4月发布的一篇名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到底是多少》的文章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介于2300万到4000万之间，这个数字包括登记教会与非登记教会。而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刊登的文章，中国天主教的信徒在1997年就已达到400万人。有报道说，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大幅上升，有望在2030年达到或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而据去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00多万名。强拆十字架行动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这场风波是否能如中共所愿削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难定论。但是庄道亨律师预测说，强拆十字架不会是中共宗教压迫的最后一步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说，政府军与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再次交火，3名政府军阵亡，17人受伤。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说，其中2人死于叛军在斯维特洛达尔斯克镇附近发动的迫击炮袭击。这个城镇在叛军据点顿涅斯克东北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洲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卢兰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谈，争取推动乌克兰停火。他在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还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会晤。卢兰早些时候在基辅会晤乌克兰官员之后表示，乌克兰东部的战事有所减少，但是他说，我们都不应对这种结果感到满意， 我们要更加努力推动，看看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能取得哪些成就。乌克兰冲突双方今年二月宣布停火以来多次交战，政府军已经有86人阵亡。另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访问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宗教领袖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中国大量拆除十字架和教堂之际，东正教是否会因为双方政治关系而拉近，而在中国被另眼相看，引人关注。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出席俄罗斯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时，在与普京总统会谈之后，他还会晤了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第二次见面。基里尔大牧首2013年5月曾访问北京，并受到了习近平的接待。习近平是唯一一位与俄罗斯宗教领袖会晤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他的前任胡锦涛以及曾经在苏联留学以喜爱俄罗斯文化闻名的江泽民与俄罗斯东正教会都没有任何接触。习近平会晤基里尔大牧首时，十字架和教堂在中国被大批的拆毁。在中俄关系密切之际，中国是否将对俄罗斯东正教另眼相看，东正教是否能在中国享受特殊的待遇，引人关注。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浙江省推出的宗教建筑管理规范，特别是有关十字架的要求，都同东正教格格不入。俄罗斯与中国在天然气等领域的谈判中，中方时常向俄罗斯让步，目前还无法判断中国是否也会在东正教问题上让步，向俄罗斯展示友好姿态。尼克里斯基说，十字架在东正教堂中必须处在十分显眼的位置，一定要放在教堂的顶部，所以中国要想重新修复或是开建新的东正教堂，十字架肯定会放在教堂的顶部，但是这与浙江省的宗教建筑管理规定相矛盾。我担心这个规定未来会扩展到中国的全国，中国将如何对待东正教，人们正拭目以待。在中国的东正教信徒目前仅有10000多人，不少人是居住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俄罗斯人的后裔。尼克里斯基认为，东正教在中国的影响和规模根本无法同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相提并论，因此也谈不上对共产党构成威胁和挑战。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行动也保持沉默。尼克里斯基说，很可能是普京总统提议两人会晤，因此不排除习近平会晤基里尔大牧首是出于礼貌，让普京满意。普京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曾经多次提出过东正教在中国的地位问题。普京多年前也曾向东正教会建议，为了应对中国移民的威胁，东正教会应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中更多活动。尼克里斯基说，东正教仍没有被中国官方列入正式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中，中国不太可能允许东正教扩大影响，并不积极推动一些东正教堂的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由于东正教的封闭和自身面临的许多问题，东正教也未必能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吸引力。因为腐败和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形象受到影响。基里尔大牧首几年前在一次活动中被拍摄到带有十分昂贵的手表。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退役之后加入东正教会，继续以神职人员的身份为掩护，在乌克兰从事情报收集活动，但他后来被指控与西方情报机构接触，最近被逮捕。在5月8日的会晤中，基里尔大牧首向习近平表达了感谢之意。他说，东正教信徒在中国的处境正得到改善，东正教堂也得以修复，特别是武汉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教堂被修复，更是令信徒们非常开心的事情。他还向习近平赠送了一套19世纪的铜制俄式茶炊。 基德尔大牧首的新闻秘书、东正教会副祭沃尔科夫说，特别重要的是，在今年四月的复活节活动中，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培养的中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第一次在哈尔滨的东正教堂里举办了礼拜活动，证明中国神职人员曾经留学圣彼得堡。一批中国留学生目前正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高等学府中接受深造。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抱怨几名年迈的神父数年前去世之后，东正教会多年来在中国没有神父为信徒从事布道活动。中国东正教堂的礼拜活动没有神父和合唱队，只能播放录音。而在北京的东正教堂都在俄罗斯大使馆内，普通信徒无法进入。习近平在与吉利尔大牧首的会晤中则称赞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二战中抵抗法西斯，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贡献。但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东正教会曾同纳粹德国占领当局大规模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和他的助手们显然没有认真了解苏联的那段历史。尼克里斯基说，东正教与纳粹法西斯的合作在俄罗斯都不愿被正式提起，因为那是卫国战争史上的污点，但在俄罗斯广为人知。尼克里斯基说，有许多照片都可以证明，这些照片在图书馆中也能找到，那就是在斯摩棱斯克州等西部地区，当地的东正教神父手捧面包和盐，是如何热烈隆重地欢迎德国纳粹军队的到来。在列宁格勒州、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许多德国占领地区，东正教神父们为纳粹军队祈祷，称赞德国武器战胜了布尔什维克。尼克里斯基说，东正教当时同纳粹德国占领军的合作的动机源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政权执政后对东正教的镇压，大批教堂当时被捣毁，许多神职人员受到迫害甚至被处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律师群体星期一发起紧急联署声明，要求中国广西当局对一名执照的律师在服务时被不明身份人打伤进行调查。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与谢阳律师代理同意承租建材市场纠纷案的广西谭永佩律师星期一中午向美国之音讲述说，南宁北部湾建材市场希望毁约的出租方雇佣的黑社会人士，多天来一直到建材市场捣乱，试图赶走承租方的公司。而星期天下午4点左右，约50-60人再次来到建材市场捣乱，报警后警察来到查看了星期六赶赴南宁的谢阳律师的证件，对其身份有所了解。谭永佩律师说，晚上9点多又有约100多不明身份的人前来攻占建材市场，其中许多人拿铁棍和砍刀，报警后警察40多分钟后来到。谭永佩表示，没有调解或带走任何人的警察走后不久，看到临近午夜，他便离开几分钟去安排住宿，他刚走，这些不明身份的人又回来持械殴打谢阳律师及其当事人，结果谢阳多处受伤，小腿被打骨折，另外几位当事人也受轻伤。谭永佩律师赶回拨打南宁市公安局报警电话几十次都无人出警，到谢阳等人12点半被送到医院也没有见到警察的影子。谭永佩律师表示，以前发生过一些商业纠纷案件出现暴力的情况，但殴打代理律师的情况很少发生，令人感到奇怪。他说，
这个情况我认为是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他不管什么人都打，我估计呢是人目前不排除是别的可能。你说打他只是打那种当事人，律师被打呢以前我们记得没发生过，为特别我们报警报了上100次，今天问题现在这个他这么搞确实也搞不明白。
由于谢阳律师是不久前发生的轰动海内外的黑龙江庆安访民徐春和被击毙案代理徐春和母亲调查真相并控告央视的主要代理律师之一，因此网上有人怀疑 谢阳律师被殴打致重伤是有意报复警告，但是目前很难找到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人已住院的谢阳律师星期一上午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在那些持械不明身份人士动手殴打前，他几次解释说他只是律师依法代理案件，而那些人动手后首先攻击的目标则是人在更里面位置的他，而同在现场的广西律师吴良树则没有被打。另外他的六位当事人也是在暴徒要求他们离开现场而没有离开后才被殴打的。谢阳律师说，
当时有两个律师，一个是我本人，还有一个是吴良树律师，他没有被打，我被打了。我个人认为哈，我们不能够排斥这我帮你的那个平安的那个案件所产生的这个遗留问题，我因为这个报复来得太快。
记者星期一下午拨打南宁市110报警电话，询问周六晚殴打事件谭永佩律师几十次报警却无人出警的情况。接电话的员警要记者向辖区的五一派出所询问，而五一派出所接电话的女警表示案件在调查中，记者非涉案本人无可奉告。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不断寻找新的途径支持全球创业。奥巴马总统说，在世界比以往都更加紧密相连的时刻，我们也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帮助更多的人获得成功所需要的资本、资源和网络。世界各地的青年尤其需要更大的机会。3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一些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超过 35%。 当如此众多的年轻人看不到自己前途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受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训练和鼓励成千上万渴望成功的创业人。作为年轻非洲领袖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提供培训和资金以及网上资源和课程，并设立领导力培训中心，帮助青年人在非洲创业。在东南亚，美国通过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与东盟各国青年建立联系。美国还在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启动了青年企业家计划。美国的目标是在2017年之前筹集10亿美元，用于帮助世界各地的新兴创业人，其中一半资金用来支持青年企业家和女企业家。这个叫做星火全球创业计划的项目将整合政府各部门最成功的创业项目，确保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取得长期和可持续的成功。美国一些最成功的企业领袖和创新者也加入了这项计划，例如非盈利众筹平台 KIVA 的董事长朱莉·汉娜将利用她的专业知识帮助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改善获得资金的渠道。她开展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众筹平台筹措1亿美元，贷款给86个国家的20万名妇女和青年创业者。奥巴马总统说，通过星火全球创业计划，我们能够帮助所有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不管他们在哪里，是什么长相，是什么背景，让他们都有一个追梦的公平机会。我们所有人也都将从中受益。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